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平安，各位要节平安，感谢神。因为复活节啊，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复活节的看法怎么样。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同事，美国同事，他说他是个基督徒，可是我怎么看我都觉得不太像啊。那有一次呢，我就问他说，你真的是基督徒吗？他说当然是啊，我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那我那时候你有去教会吗？我说有啊，我一年去三次教会，复活节、感恩节跟圣诞节。今天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抱着同样的概念？我们来庆祝复活节是因为它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就好像这个道教啊、佛教啊、印度教一样，它只是一个宗教的节日而已，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你大家看看啊，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大家就是最喜欢的是什么？冬天过去了，严冬已过，春暖花开，我们是度假的时候到了，这是我们过复活节的意义吗？还是我们过复活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现在到每个店里面去看，都是卖那个巧克力的蛋啊，巧克力的兔子啊，哎，这个 shopping 的时间呢、啊？我们究竟我们为什么来庆祝这个复活节？是因为春暖花开吗？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休息，好好的度假吗？是因为是一个 good shopping 有 discount 的时候吗？还是它就只是一个宗教的节日？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复活节真正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你知道啊，耶稣基督在礼拜五，我们过了这个受难节这个崇拜，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以后，被埋在坟墓里面，他讲说第三天要复活，第三天要复活。当第三天的时候，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呢，他就跑到坟墓那边去了，他赫然的发现呢、啊，坟墓是空的，坟墓是空的。就有使者对他显现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马上就跟抹大拉跟玛利亚显现了，他后来又跟几个妇女显现了，他再接下来又陆陆续续的跟这个王以那个以乌马斯的两个门徒显现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当这群门徒他们跟这个舍弃了一切啊，跟着耶稣基督已经三年多了，他们到耶路撒冷是要来做什么？要来做王的，要来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的。一个人要做左丞相，要做右丞相的。可是在礼拜五那个可怕的晚上，居然他们的这个救主居然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你可以想象到他们那个痛心、那个失落、那个挫折、那个失望跟绝望。接下来就是这段的日子，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们害怕啊，他们绝望，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躲在一个房间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所有的门徒显现。我们会有很多的失望，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困难，就像这群门徒一样，他们已经失望到了极点，他们心情的落差已经大到了极点，他们害怕，他们躲到这个房子里面。他讲说把所有的门 all the doors 通通关起来了，通通关起来了，害怕。更害怕的是什么？当那个尸体不见的时候，犹太人跟罗马人串通起来说这些门徒把尸体偷走的，怕中更怕。今天复活节的信息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改变我们生命是复活，我们庆祝复活节最重要、最为重要，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目的，是从什么开始？从一个 所有的房子都被关起来的一个封闭力的一个房子里面开始。但是当他们经历了复活以后，完全就不一样了，完全就不一样了。当他们在从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你看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讲？到了五旬逾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本来是怕的半死，怕犹太人，怕罗马人，怕逼迫，怕被牵连。到你看《使徒行传》到第二章十四节的时候，他们走出去了，他们走出去了，他们站在马路口，大声的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不但他们走出去了，他们走到圣殿里面去，走到圣殿里面去。复活节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被复活的耶稣基督来改变。不是庆祝春暖花开，不是庆祝 shopping， 不是庆祝去旅游，不是庆祝这个宗教的节日，不是庆祝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庆祝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要改变我的生命，他要来改变我的生命，他要改变我的生命。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个关着房子的门，这个关着门的这个房子，所有的门都已经被关了。弟兄姊妹，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的门是关着，我们不敢让人家看到，我们一个一个一个就是关起来了，我们一个一个就是关起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心门都是关着，耶稣基督要进来，耶稣基督要进来。复活了的耶稣基督，他居然复活以后还带着怎么样，手上的钉痕跟肋上的钉痕，居然带着钉痕，他居然带着钉痕。因着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复活，手上带跟肋旁都带着钉痕。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全新的生命，因此这些门徒能够走出去，能够走到圣殿里面去。因着如此，教会被建立，福音被广传，这些门徒因着碰到了那个复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也被复活，他们找到新人生命的方向跟目的。希望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复活节究竟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触摸，能够被神翻转，我们不再走世人的道路，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跟人生的方向。我们一起来，在进入主题的经文以前，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在今天这个复活的主日，主求你今天也来到我们的当中，就像你2000多年来到这一批害怕、胆小、自责、怯懦的这个门徒当中一样，主求你来向我们显现，你是一个真正复活的神，也让我们能够领受你那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人生变得不再一样，让我们不再追随世上的道路，我们追随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荣耀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你不说话，主，我们聚会就是徒然；你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白费时间。主，求你圣灵现在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奉救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再把第二章20章19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不好。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刚刚已经讲到，他们期盼的是耶稣基督来推翻罗马帝国， 能够称王，这是他们最终最最初的一个目的。但是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希望都灭绝了，都没有了。他们的落差是如此的大，落差是如此的大。而且不只是如此，他们要追随的耶稣基督不但没有做王，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更糟糕的，他们为了追随耶稣基督已经变卖了一切了。他们不但前面没有出路，后面的路也断绝了，后面的路也断绝了。他们不但是担心罗马这个犹太人的逼迫，他们害怕，他们失落，他们绝望，他们绝望。而且怎么样，他们也觉得羞愧，羞愧。跟着耶稣基督这个三年半的时间，他们说我们会紧紧的跟随你。结果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跑光光，跑光光。我们一辈子永远不会，这个彼得跟他说众人都离弃你，我绝对不会的。结果他三次不认。他们不但是环境的困难，这个期待的落差让他们失望、绝望、害怕，他们也充满了自责跟愧疚。因此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关了，他们不要跟外界联络，他们也不希望外面的人进来。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常常遇见的光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不堪，有很多的过犯牵由，很多的我们不应当做的我们去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应当做我们完全没有做，我们充满了这个对自己失望，对前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还充满了自责，充满了自责。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些门是关的，我们绝对不敢让人家知道，我们不愿意去打开，我们也不敢去打开，我们没有能力去打开，没有能力去打开。这就是门徒当时的光景，门徒当时的光景。但是感谢神啊，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动进来，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动进来。他站在这个门都所有的门都已经关掉的一个屋子里面，他已经进来了，进来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知不知道门徒现在的属灵的光景？他完全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些门徒他心中充满了挫折？他完全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些门徒根本就没有能力把这些门打开？耶稣基督知道，因此他主动的进来，因此他主动的进来，因此他主动的进来。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主动的进到所有的门都关的房子里面，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不需要变得很好，耶稣基督才会接纳我们。我们不需要，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不需要等到我们变好了他才会爱我们。耶稣基督是在我们最破碎、被绝望、最悖逆的时候接纳了我们，接纳了我们，接纳了我们。因此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跟我们讲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耶稣基督说，不是说你们这些人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以后才到我这边来，不是的。耶稣基督说，你们可以带着你的重担到我面前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盼望啊！我们心中很多的门都是关着的，我们不敢去打开，我们不能去打开，我们也没有能力打开。耶稣基督说，我已经按着你的本相已经接纳你，我已经按着你的本相已经接纳你。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先变好耶稣基督才可以接纳我们，而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被接纳了以后，耶稣基督就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女宣教士，她是专门对妓女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她以前就是妓女，以前她就是妓女，她妈妈就是妓女， 他从小就只知道靠皮肉来赚钱，这是他唯一知道谋生的方式。结果有一次呢，在街头的时候，有人传给他一个单张，被他传福音，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他依然卖淫，因为他没有不知道怎么样，这是他唯一知道的谋生的方式。谋生的方式，他希望他的客人越来越多，他的钱财能够越来越多。但是有一次他在卖淫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耶稣基督的脸，他看到耶稣基督的脸，不是一个很愤怒要打他的脸，不是，是一个充满了爱、怜惜跟心痛的脸。他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完全接纳他，他把他的心全部交给耶稣基督，从此他的生命不太一样。他成了宣教士，而且专门向妓女传福音的宣教士。耶稣基督来到，所有的房子都关着的房间里面来了，他进到我们的心门里面来了。弟兄姊妹，不管世人怎么看我们，这些世人看这些门徒怎么样 ？Loser， 全部都是一群失败者，不值得被人家轻看、被人家藐视的一群人。世人怎么看我们不重要，甚至门徒怎么看他们自己，门徒看他们自己也是一个 loser。 世人对他们绝望，他们也放弃了自己，他们也自己也绝望，把门通通关起来，但是只有一个人没有放弃我们，没有对我们绝望，是谁啊？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进到房子里面来，不是第一个先责备你们这些都不是东西的，你们当时说要跟我到天荒地老，怎么我挂在十字上你们溜光光呢？我最后的丧礼居然你们没有来参加呀，你们这些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彼得，你不是说众人都离弃我，你绝对不会离弃我吗？你怎么否认我三次啊？耶稣基督来到门徒当中，第一句话不是责骂，不是审判，是安慰。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个平安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shalom。Shalom 的意思不是说没有缺乏的平安，不是说没有困难的平安，不是说没有疾病的平安。 Shalom 的意思是说我们与神完全和好，与神同在的带来的那种平安，即便我依旧缺乏，即便我有疾病，即便我有困难，因着神的同在，我满有平安，愿你们平安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神已经与你们和好了，你们是神家里的人，耶稣基督复活显现跟门徒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世人怎么看你们不重要，你们要知道你们在神的眼光当中，神看你们为宝贵，神看你们为至宝，你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我们要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确认我们的地位的时候，在神眼中的地位的时候，世人怎么看我们就已经不重要，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患得患失？你知道他后面讲怎么讲我吗？他怎么说我吗？你知道他怎么批评我吗？我们就是听到很多很多人的声音，就是听不到神的声音。今天神要我们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愿你平安，你是上帝的女儿，你是上帝的儿子，没有办法改变的，愿你们平安，这就是 基督之家，神拯救我们，我们进入了神的家里面，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复活的耶稣基督第一件事情要叫我们确认的是什么？你们的身份，你们是属神的儿女，你们是属神的儿女。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之家以后，感谢神，神的家是什么？是一个有父神的地方，是一个有父神的地方。我可以称他是我的阿爸天父，他不会嫌弃我，他不会丢弃我，他是我的阿爸天父，是一个有父神的地方，他是一个愿意接纳我的地方。我有很多的不对，我有很多的过犯，我有很多的牵连，但是他按着我的本相已经完全接纳了我的地方，这就是家，基督之家。家是一个我可以带着破碎、带着伤痕、带着这个各样的难处来的地方。希望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愿你们平安。”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我在教会40几年，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家庭，我也看到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总是希望把我最完美的、最光鲜的、最亮丽的一面带到弟兄姊妹的面前。你看我开我的，你看我开什么车子，你看我住什么房子，你看看我是什么 title， 你知道我赚多少钱吗？你知道我怎么样怎么样吗？我们都把光鲜亮丽的希望能够摆到什么人的面前。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当他突然不见的时候，可能是他失业的时候，他把那个门都关起来；可能他的女儿怀孕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怀孕，他把另外一个门都关起来；可能他的儿子吸毒被抓到监狱的时候，被学校开除的时候，他又把一个门关起来；可能是他们闹离婚的时候，把门也关起来。家是一个我们可以被接纳，是一个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破碎不堪来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个阿爸的天父，因为我们有一个阿爸天父，他爱我，他爱我，他不会嫌弃我，他不会嫌弃。耶稣基督讲完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第二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就喜乐了。门徒为什么看到耶稣基督就喜乐？他们不是忧愁的半死吗？他们不是自责的要命吗？他们不是绝望想要放弃了吗？为什么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他们就喜乐了呢？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幻觉，而是真正的复活，而是真正的复活。他们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钉痕是钉进去，肋旁是被钉钉刺进去，他们看见了。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带着钉痕的手，带着钉痕的手，表示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他复活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什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当时教导门徒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他已经复活了。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原来他讲的是真的，他真的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告诉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他是钉旁肋旁都给他们看。后来他给那个多疑多疑的那个多马看，他说：“你来探探我的手中的钉痕，探探我的肋旁。”多马立刻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死亡不是终结，死亡不是终结，死亡不是终结。 我们其实我们人最怕的不是说金钱的问题，也不是工作的问题，也不是说健康的问题，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死亡的问题。死亡的问题，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用再惧怕死亡，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死亡不是终结，死亡不是终结。在我们当中，你们已经经历过了，不是吗？小仆姊妹还有这个磊平弟兄，他们要走的时候，小仆跟我讲说，我最希望的是赶快回到天家里面去，死亡我已经不再惧怕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胜过死亡了。磊平弟兄他最后的一口气是跟我们讲说，许弟兄，我们天堂见，我们天堂见，死亡没有办法再拘禁，死亡我们没有办法再拘禁。复活节，复活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死亡不是终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因此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跟我们讲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我们是因为相信他，我们得了永生，死亡不能够再来拘禁我们，死亡不能再拘禁我们。这是第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讲。第二个，耶稣基督要复活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什么？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的，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的。刚刚我们唱诗的时候也有唱到，我们每次守主主日的时候也都有读到马太福音二三二十六节，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立新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死罪得赦，死罪得赦。我们的罪真的是可以被赦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羞羞惭惭的度过我们这一生了，我们不需要被罪孽压伤压我们一辈子，我们罪可以被赦免。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若正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第一个，死亡不是终结；第二个，罪是可以被赦免；第三个，人生是可以重来，人生是可以重来，人生是可以重来。复活也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就是人生可以重来，人生可以重来，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上海来的一个姊妹，我问她说，你为什么要来到美国？她说，我在国内的那一段日子实在是太不堪太不堪，我希望我能够来美国重新来过一次。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说，人生可以重来，人生可以重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跟我们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人生是可以重来的，因为他复活了。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留活在过去的阴影、过去的伤害、过去的这个重担之下的。我们看看圣经的例子，我们就知道人生是可以重来的。我们看到这十二个门徒的改变，是不是他们如惊弓之鸟四处躲藏了？最后这十二个门徒通通为主殉道，你看看他们生命有多么大的改变。你看到那个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结果他成了整个大这个十二个门徒的大弟子。我们看到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被鬼附的，就被成为变神的使女。人生是可以重来的，弟兄姊妹，人生是可以重来的。第四个，教会正式诞生了，教会正式诞生了。你知道，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呢，一个教主如果已经死了，教友都四散了，组织都瓦解了，那个这个宗教结束了，这个宗教就结束了。当时如果我们回到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觉得基督信仰已经完全结束，耶稣基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门徒已经四散，所有一切都完了，基督信仰已经结束了？但是刚好相反，因着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些门徒他 他们走出了房间呐、啊，他们走到马路上去了，他们走进圣殿了、啊，他们四处传扬福音，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教会被建立起来，教会被建立起来。如果没有复活，基督信仰早就已经结束了。因着他的复活，四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四件事情：死亡不是终结，罪可以得到赦免，人生可以重来，教会正式诞生了、啊。教会正式诞生了，因他已经复活了。这是我们为什么庆祝复活节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不是 Spring Break， 不是去旅游，不就是去 Shopping， 不是守一个宗教的节日，不是，不是。哎，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带手跟肋旁要带着钉痕？为什么要带着钉痕？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个姊妹哦，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讲到复活的，他都相信，他也愿意接受，但是讲到复活的时候，他就有意见了，他就有意见，他说：“许弟兄，你知道我经过多少的医美，你知道吗？我经过多少的塑身，你知道吗？你现在叫我复活，你要跟我讲清楚。”复活的时候是医美以前还是医美以后？我花了大量的金钱啊，受了这么多的苦啊，你不要把我复活回去啊，是不是？这是我们的 concern 嘛。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可以复活一个荣耀的身体，充满了光辉光辉，完美无瑕。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要带着钉痕，他要带着钉痕？耶稣基督他复活，他一定要带着钉痕，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们。他要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所以当他叫跟多马讲说，你来探我的肋旁，探我的手掌的时候，多马立刻确认，马上跪了下去，耶稣基督真正的复活。所以他带着手跟肋旁的钉痕，因为他真正的复活，他真正的复活，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幻想，不是做梦，而是真正的复活，而是真正的复活。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已经被代赎了，我们的罪已经被代赎了。刚刚也有读到嘛，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第五节跟我们讲说，哪知道他对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是一群罪人，罪的罪要付上代价的。耶稣基督说，我已经帮你付了代价，就是手中的钉痕，肋边的枪伤，代价已经付了，代价已经付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代赎，所以他必须要让我们知道，你的罪真的得到赦免。他带着复活，带着钉痕复活。第三个，神爱的证据，神爱的证据。罗马书第5章第8节讲到，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有谁会愿意为一个罪人死的呢？唯有耶稣基督。他怎么死的呢？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他把他的这个复活以后，把他的钉痕显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已经完全的证明了，他真的爱我，他真的爱我，他真的爱我。而且它是一个永恒的荣耀。当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个时候，讲到他的钉痕的手的时候，对应的经文，你去看所有的 commentary， 还有串珠，对应到哪边去？启示录第5章第6节，对应到启示录第5章第6节。启示录第5章第6节怎么说？约翰当使徒约翰他看到天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写下来，他说：“我看见宝座上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耶稣基督不但复活显现的时候把他的钉痕 给门徒看。当他要再来的时候，在天上的宝座的时候是被杀过的，他依然带着钉痕，他依然带着钉痕，他依然带着钉痕，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牺牲不是一段历史，而是永远有效的救赎，永远有效的救赎，永远有效的救赎。十字架的伤痕是在礼拜五晚上造成的，但是十字架的钉痕却成了永恒的荣耀，却成了永恒的荣耀。同时他也告诉我们讲，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怎么样，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跟我们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后嗣，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做神的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效法跟耶稣基督一样效法他，愿意付代价。因此八福中最后一福就跟我们讲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为义受逼迫。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们说，他不会去隐瞒那个可怕的代价，他也不会否定那个十字架上的痛。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他不否认，他也不遮盖，不会让我们有一个幻觉，我们信了神以后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没有的事儿。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再走一条窄路。因此他在八福里面跟我们说，你要注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因为我们走的是条窄路，我们要走这条窄路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他也在提醒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教会，真正的荣耀一定是带着破碎与伤痕。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破碎，有多少的伤痕是为着主的，我们的教会就有多少的荣耀，我们的教会就有多少的荣耀。第二十一节，我们再把这二十一节读一次。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二次讲到平安，愿你们平安。第一次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耶稣基督讲到第一次的愿你们平安是什么，确定我们的身份，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一次的讲到愿你们平安，第二次他真又讲了愿你们的平安。他为什么要讲两次？为什么要讲两次？当我们确定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这个关系以后，我们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牢不可破的关系，世人怎么看我们都不重要的时候，当我们确定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以后呢，马上接着下来就是什么？带来呼召与使命，带来呼召与使命。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让我们躺平，不是让我们养老，不是让我们退休，不是让我们等着上天堂。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愿你们平安。讲完第一个愿你们平安以后，马上跟着就是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就要怎样差遣你。阿们，阿们。不是让我们在这边养老，不是让我们在这边躺平，不是让我们在这边等着天使帮我们抬上天堂去，不是的，不是的。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受差遣？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跟我们讲说，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受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弟兄会在教会几个弟兄聚集在一起， 大家就在问他一个问题，我们的教会跟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有的，第一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是有呼召和使命的一群人，这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我们今天跟世界就是一样的？人家升官要发财啊，要高位，要美名，要享受，我们一模一样。那我们跟世界有什么差别呢？耶稣基督讲了两次，愿你们平安。第一个，确定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确定我们的使命跟我们的呼召，这才是我们人生意义跟方向。基督之家，我们进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父神，我们确定他关系以后，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属灵大家庭以后，不是终点，而是一个传福音、建立教会、扩展神国度的起点。起点，千万不要把起点当终点，这只是起点，这只是起点。因此教会的主题是，我们是基督之家，确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属神的孩子。第二个，我们要必须成为社区之光，我们必须成为社区之光。我们今天对社区有多少的影响？那一天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弟兄们在彼此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社区的人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德国正教会的存在，那我们是在躺平，那我们是在躺平。如果我们社区的人都觉得德国正教会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们是在摆烂，我们在摆烂。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确定我们的身份，确定我们的使命和呼召，确定我们的使命。复活节改变了这群门徒的生命，他们生命彻底的被翻转，他们走了出去，他们开始影响周遭的人，他们翻转了整个世界，以至于今天你跟我成为基督徒。同样的，神也把这样的使命跟呼召放在德国正教会里面，我们对我们的社区影响了多少？社区人听过德国正教会吗？社区里的人知道德国正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们活得不一样吗？社区里面的人知道德国正的教会是一个要活出神的荣耀的一群人吗？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复活节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复活节也要改变我们的社区，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基督之家社区之光，基督之家社区之光。复活节就在提醒我们，复活节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还只是在庆祝一个宗教的节日？还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我们有全新的呼召，我们有全新的使命，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人生的方向已经跟世界不一样，已经跟世界不一样。第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复活节最后一个意义，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活得不一样。我们以前靠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我们现在怎么样？要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依靠圣灵而活，我们要依靠圣灵而活。因此圣经跟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以后，归入神的名下以后，不是在靠势力，不是在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你们受圣灵了，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跟我们讲说，你们若真的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会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们若真的复活，你们就会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了吗？看我们的思想在什么地方。基督对所有的门徒说，你们受圣灵。我们有被圣灵掌管吗？我们有这位圣灵掌管吗？我们有被圣灵掌管？复活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它是神要我们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以神为中心，以圣灵为引导，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生命的依归的生活方式的生活。从基督之家到社区之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自然能够体现，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愿意这段经文，神来提醒我们，神来催促我们，神来催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已经有圣灵的活人，有了圣灵的活人。第二个，你再看一件事情啊，他第一，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十章的这个经文里面，第一件事情就讲说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日子？星期天，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当我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当他领受了神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他的生命会不太一样，不再一样。他会怎么样？为什么他这个圣经要这个我们常常要教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守主日，不要停止聚会。为什么？因为这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因着他真正的复活了，我们愿意把七日的第一日分别为圣，交在他的神里面，交在神的手里面。因此我们会聚集在神的面前，表示他是一个庆祝复活的日子，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守主日？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因为我们已经受了圣灵，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复活的生命，为什么我今天不能够去休息一下呢？我今天为什么不能够睡晚一点呢？我今天为什么不能够去 shopping？ 我为什么主日的时候不能够去旅行呢？我今天为什么主日的时候不能够带孩子学那个学那个呢？因为这是主的日子。这是七日的第一日，是他复活的日子。而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他也是一个教会被建立的日子，就是在礼拜天。因此我们就效法使徒，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在礼拜天的什么样，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领受神的话，一起彼此鼓励，一起来成长。主日，弟兄姊妹，当你下次不想来教会的时候，当你下次想睡懒觉的时候，当你下次看到那个 on sale 的 sign 的时候，提醒七日的第一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日子，我是一个教会被建立的日子，而且是一个充满永恒盼望的日子，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带着钉痕向门徒显现，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当使徒约翰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被杀过，他依然带着钉痕，我们是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他今天依然活着，而且他一定会再来。 主日就是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教会已经被建立了，我们要效法初代的教会来敬拜侍奉，来领受神的话。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活人，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复活是一个得胜的例子，主日是如此的重要。你看到这几个东西哦，这四项，没有一项是为着神，都是为着你和我，都是为着你。上帝不需要我们敬拜，我们非常的需要去敬拜上帝，否则我们就忘记他是一个复活的上帝，我们就活在世界里面，我们就忘记我们是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会仍然被罪恶捆绑，我们就已经忘记教会已经被建立，我们会把教会建立的像一个机构一样，我们会忘记我们是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人，我们只会在今生想找到指望，全部都是为了我们，全部都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上帝，不需要我们敬拜他，他就是一个上帝，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敬拜我们的上帝，免得我们忘了他是谁，我们忘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忘了我们是在永恒有指望的，我们忘了我们是已经罪得赦免了。复活节的主日，求神来对我们说话。复活节的主日不是庆祝春暖花开，不是庆祝 shopping， 不是庆祝减蛋，不是庆祝任何一个宗教的节日，是一个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而且他把得胜的生命已经放在我心里面。因着他的复活，不管所有的门你关了多少门，耶稣基督都能够打开，都能够打开，我们能够走出去，我们不用再被任何东西来捆绑。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太多的门自己把它关起来，我们把它关起来。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死亡不能够再来拘禁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人生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在今天复活的主日，主你再次来告诉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已经是一个有复活生命，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告诉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不是在今生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我们是有一个有使命有呼召的人，我们的生命已经重新找到了方向，重新找到了目标，我们不用再靠自己，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感谢你，你已经复活，也求你把复活的生命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浇灌在你的教会里面，让我们真的成为基督之家，让我们成为社区之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